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安提阿的教会。在开始之前呢，先问大家几个问题：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哪个地方开始的？答得很好。使徒行传中提到过哪几个安提阿？哪两个安提阿？知道两个已经不错，哪两个安提阿？讲得大声一点，一个是叙利亚的安提阿，这个大家比较清楚一点，还有一个是比西提的安提阿。好，下面一个问题是，门徒称为基督徒的安提阿是指哪一个安提阿？叙利亚的安提阿，对。 OK， 刚刚我们提到两个安提阿，一个是叙利亚的安提阿，一个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两个安提阿分别是在哪一个，现在的哪一个国家？从圣经上说是没错，但是从现在的这个角度来说，这两个安提阿都在现在的土耳其。好，今天就是我跟大家要分享的经文，就是刚刚读的《使徒行传》11:19-30和13:1-4。我们现在呢，先来看一下安提阿的背景。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安提阿的教会，也就是圣经《使徒行传》里提到的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也就是现在就是土耳其，不知道大家看得到看不到，靠近叙利亚的边境的，这个地方。然后呢，从地图上你也可以看到有一个红字的比西底的安提阿是在土耳其的中部地区。这两个安提阿如果走路的话，差不多有可能要至少6天以上。然后保罗呢，也在第一次就是海外宣教的时候，从叙利亚的安提阿然后到达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在使徒行传里面，如果只提到安提阿的话，那一般就是指叙利亚的安提阿。如果他是指就是比西底的安提阿，他会把整个名字都写下来。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在最初的时候，他是在圣经里面的赫人的地盘，但到了公元前12世纪的时候，被一群从海上来的 Sea People， 就是海上民族所侵略和攻破。然后这个海上民族其中的一支呢，就到了迦南地，也就是后来的腓力士人。然后安提阿这个地方呢，后来陆续被亚述人、波斯人以及亚历山大大帝所统治。然后等到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以后呢，这个安提阿这个地方呢，就由亚历山大大帝的其中一个部将，也就是塞琉古王朝的创始人塞琉古一世，然后所创建了这个城市，差不多在公元前300年左右。但这个地方呢，是用他父亲安条克，或者你也可以称他是安提阿的名字来命名了。而这个孝子呢不错，因为他非常爱他的父亲安提阿，或者叫安条克。他一共在当时一共建了16个安提阿，其中呢叙利亚的安提阿是16个安提阿里面最大的一个。但是过了差不多200年左右，到了塞琉古王朝的最后一个君王，他在主前，也就是公元前64年呢，然后没有一刀一剑，就白白的把安提阿这个地方拱手让给了罗马帝国。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开始变成罗马帝国的叙利亚行省的一个省府，也就是省会。然后在当时呢，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它是古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仅次于罗马还有埃及的亚历山大。当时的人口差不多估计超过50万，其中有好几万人口呢都是犹太人。所以安提阿是当时除了就是耶路撒冷或者说现在的以色列以外，是最大的一个犹太人的中心。然后在那边有很多的犹太人在那边做生意。然后这个安提阿这个地方呢，它是在当时是整个古希腊文明 在东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所以因为它的战略位置呢，它也成为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地方，还有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和商业中心。然后这个呢，也是刚刚那个我们那个读到的这个西流矶港啊，这个西流矶港，这个西流矶港它那个离安提阿这个地方不是很远，差不多25公里左右，然后开车1个小时就不到就到了。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它是也是由塞琉古王朝的，就是第一任的这个国王，也就是塞琉古一世，在公元前301年所创建的，而且是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安提阿是他的爸爸的名字，这个西流矶港呢，是他以他自己的名字来命名的。西流港在当时是就是东方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贸易港口，也是安提阿的出海口，所以就是因为这个西流矶港呢，使得这个安提阿也变得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几任的罗马皇帝呢，先后在这边然后开凿，然后建造了这个疏洪水道，然后现在呢就变成一个考古遗址，然后呢就是也可以，我和 Jessica 当时我们也去参观了一下，从现在的这个标准来看呢，还是比较也还是挺雄伟的。左边那个图片呢，就是现在的这个西流矶港，这个现在的这个海滩，是可以游泳的。当然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失去了当年的古罗马的这个贸易的这个港口的这个交通位置。在这个地方呢，当年保罗跟巴拿巴就是从这个西流矶港出发，然后去开始他们的第一次的海外宣教。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看安提阿教会的这个开始阶段啊，就是安提阿教会到底是谁建立的呢？我们刚在圣经里面我们读到巴拿巴、保罗之类的，那这个教会是不是由保罗或者巴拿巴或者其他的当时很有名望的使徒建立的呢？在安提阿有一处非常有名的景点叫圣彼得石窟，它里面呢有一个石窟教堂，现在呢已经是博物馆了。传说彼得当年在安提阿传福音的时候呢，因为遭到就是犹太人的就是迫害，所以他跟那个门徒呢就是悄悄地来到这个洞里面来聚集来崇拜，然后来传福音。也据说呢，彼得当年在安提阿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基督教的社区，但是事实上这个安提阿教会是不是彼得所建立的呢？我们那个这个上面我放了一段加拉太书2章11到12节这段经文啊，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彼得应该是在保罗跟巴拉巴以后才来到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的这个地方的，所以应该不是由彼得来建立安提阿教会的。那到底这个安提阿教会是由谁来建立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读过的《使徒行传》11章19到22节，刚刚我们已经念了啊，就不再念了。从这几节经文可以看见，安提阿教会好像也不是由保罗或者巴拿巴所建立的。那是谁建立的呢？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教会是由一群因为斯提凡被害，然后呢就是从耶路撒冷遭到患难，然后四散逃难到安提阿的这些门徒所建立的。然后圣经上没有记载这些门徒的名字，所以这一群门徒呢，那我们只能说他们是一群就是默默无闻的一群无名的传道者。所以这个就是叙利亚的这个安提阿教会并不是由这群很有名望的就是门徒或者使徒建立的，而是有一群默默无名的一群无名的传道者所建立的。但是由这一群默默无名的传道者所建立的教会 在当时变得非常非常的兴旺，而且刚刚也读了，他是教会历史上的第一个基督徒教会。使徒行传11:26说了，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然后在安提阿教会之前呢，基督徒呢还没有被称为基督徒，而是被称为门徒。那基督徒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基督徒的这个英文，就是 Christian。 Christian 分这个词，我们来看一下词根。 Christ 就是基督的意思，这个词尾呢就是 IN 就是小的意思，所以 Christian 的意思就是小基督或者基督人的意思。安提阿在当时古罗马，我们刚说了是第三大城市，是东西方然后非常非常就是繁荣发达，然后叫贸易非常发达的一个城市。在那个地方呢充满着这个偶像和庙祭，人们的道德观念呢也非常的低落，生活行为败坏，所以这使得当时生活在安提阿的这群门徒就跟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门徒呢就被看成了是一群非常奇怪的人，非常奇怪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开口闭口就是基督，也不讲其他的东西，就是开口闭口就是基督。所以呢最开始基督徒这个名字呢就是由当地的一群外邦人，因为他们用来嘲笑这群门徒，就觉得这群人真的很奇怪，天天就是基督基督基督的，所以就给他们起了这个绰号基督徒。所以在开始的时候这个基督徒的称号呢是个贬义的，但是这群门徒呢却勉励自己用基督徒这个称号，用他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见证，把基督徒这个名号呢慢慢的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到如今是一个非常荣耀的非常荣耀的称号。然后基督徒呢到底有什么含义？我们当中应该有很多基督徒了，那基督徒到底有什么含义？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是不是清楚。第一，基督徒是属于基督的，基督是万主之主。第二，就是我们基督徒呢是里面有基督住着，但外面呢是生活上好像基督一样。然后我们嘴巴里面呢是就是称呼基督，但是我们行事为人也要有很好的果效，然后也可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然后基督徒顾名思义就是基督和人联合在一起，而不是人和世界联合在一起。如果人跟世界联合在一起叫什么？是不是叫世界人了？当然我们是基督徒，就是我们跟基督连在一起的。我们刚刚也说了就是安提阿这个教会，它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个被称为基督徒的教会。除此以外呢，因为这个安提阿教会在教会历史上非常非常的重要，它也有很多很多的第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是第一个在使徒之外有先知和教师的教会，是第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教会，第一个向海外派遣宣教士做普世宣教的教会，第一个开始教导门徒的教会，第一个主张不必行割礼后守律法就能得救的教会，是第一个主动帮助其他教会的教会。圣灵也是在安提阿教会第一次向教会发布命令。所以接下来呢，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要来研究一下安提阿这个教会。作为第一个基督徒教会，这个教会有到底哪些地方是值得我们现在的教会需要学习的地方？然后我就列出了有七个安提阿教会的七个特质。第一个是安提阿的教会是热心传福音的教会。我们刚刚使徒行传11:19，我们刚读到，就是当时的门徒遭遇迫害来到安提阿这个地方，他们首先是向犹太人来传讲福音，向犹太人来传讲福音。刚刚我们说了，这些无名的传道者，这些就是基督的门徒，他们因为是遭到迫害来到安提阿这个地方，他们有可能不像大家现在这样穿得很光鲜亮丽，他们有可能是怎么样？因为在逃难的时候，他们衣衫褴褛。然后呢他们有可能也一无所有，没有带钱财来到这个地方，而且他们有可能都还没有安定下来， 也没有像我们很多的移民来到拿瓜佛这个地方，第一件事情先要买一个房子先安置下来。他们在当时有可能就是一无所有，但是他们却开始热心的传福音，然后因着他们的传福音，这个福音就很快的开始传播出来，然后先到了当地的犹太人这边。因着逼迫呢，就是这个福音就像一个蒲公英的种子一样，很快的就四处的播散。所以圣经上也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但是当时在这个时候，他们还只是向犹太人讲，但是过不了多久，在这个地方的门徒里面有一些是什么人呢？居比路人，也就是塞浦路斯人，还有古利奈人，也就是现在的北非的利比亚人，也有可能就是黑人的门徒。他们到了安提阿，他们开始怎么样？他们开始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希利尼人也就是基本上我们说就是希腊人了，或者就是说希腊语的。当时因为整个中东地近东地区都是主要是讲希腊语的，向希腊人来传福音。所以这个地方在这个时候开始，圣灵带领的这些门徒第一次向外邦人开始传福音。在整个教会的历史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在安提阿这个地方，福音开始向外邦人开始传开了。然后在这个地方，福音我们刚刚也说了，福音并不是靠一些有名望的使徒，而是借由这些无名的传道者默默地传扬开来。然后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如果没有安提阿这个地方向外邦人传福音，福音就不会到达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不会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来听这个美好的福音。我记得我以前在上海工作的时候，那个我们韩国公司里面有一个韩国人，中文讲得非常好，然后后来我才慢慢了解到，他因为会跟我们聊天嘛，然后一开始他也是支支吾吾的，也不敢那个明讲，后来慢慢的我们知道他原来是个基督徒，他是借着这个来中国工作的这个机会呢，来向中国人来传福音。后来到了加拿大以后，来了教会，我才知道我当时潜伏在中国的有很多韩国人，他们原来都是，而且很多都是会讲中文的，他们都是其实借着这个工作的机会去中国传福音，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然后我跟杰杰哥我们去了海外的一些地方，发现在海外有一群中国人，这群中国人叫什么人呢？是温州人。这温州人是在海外最会传福音的这一群人，他们到处就是一边做生意一边建立教会，然后有可能他们也没去大学读过大学，但是他们就很会传福音。然后在土耳其呢，我们还见过一群呢，就温州人的教会啊，一群不能说一群了，其实很少了，其实人不多，有一个温州人的教会，小小的，他们在那边是向谁传福音呢？他们向土耳其人传福音。他们呢，就是训练自己，就学习土耳其语，然后呢，用土耳其语，用非常流利的土耳其语，然后向土耳其人传福音。我到那边我是听不懂了，但是我听那个他们那个华人的传道人在讲，下面的土耳其人都在笑，那我相信他们应该是听得懂的，因为我是没听懂，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但土耳其人在笑，所以应该是听得懂的。所以他们这群温州人，这群华人温州人，在土耳其这个地方向土耳其人传福音，但是因为土耳其它是个穆斯林的一个国家，所以按照法律规定呢，你不能是很明的是去传福音的。所以这一群温州人，你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叫什么名字，因为他们只是跟你随便讲了一个英文名字。他们是一群，真的是一群，就是怎么说呢，无名的传道者，默默的，我们就算跟你们讲，我们也不能把他们的名字讲出来。 OK， 我们现在来看第二点。第二点就是安提阿的教会呢，是一个注重门徒教导的教会。第一个呢，第一点就是劝勉和鼓励门徒啊。 在《使徒行传》11:22-24，当安提阿教会的信徒增多了以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派了一个人叫巴拿巴来证实安提阿教会的这里的信徒他们的信仰到底纯不纯正，到底信仰上是不是有误。那为什么要派巴拿巴呢？我分析了一下啊，巴拿巴这个人呢是有以下的一些特质。他是个好人，他是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是个大有信心的人，他是个劝慰者，他是个很会鼓励人很会安慰人的人，他的心胸也非常的宽广，而且他是个塞浦路斯人，所以他很适合就是去外邦去做去外邦，然后去帮助那些从其他地方来的门徒。然后他也对多元文化是非常非常的就有了解，他是个非常有智慧的人，而且不是怎么说呢，用形式主义或者律法主义来跟当时的这种刚刚信的这种门徒来说话。最重要的一点，他是个伯乐，他非常善于发现人才。过我们就会可以看到啊，他也是非常擅长栽培人才的人。所以呢，巴拿巴一来到这个安提阿教会，看见神所赐的恩呢，就非常的欢喜。他不但没有催逼当时的刚刚信的门徒遵循律法，反而他是怎么样劝慰和鼓励门徒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我呢，一直是很羡慕我们家的 Jessica。他呢有很多很多的恩赐，口才好，很会带茶巾，会画画，会做衣服。然后呢，我也非常非常佩服我们教会的李长斌牧师，他非常有讲道的恩赐。他不像我，我讲道都要看稿，要打印出来。他讲道不用看稿，然后呢，脱口而出，慷慨激昂，天生的很会那个讲道的。我也非常佩服我们教会的这个燕燕师母，她是个天生的学霸。因为我跟她在神学院一起读希伯来语希腊文的时候，我有可能晚上只睡3个小时，然后在那边狂背，她感觉好像轻轻松松，然后呢好像就笑容面对，然后呢轻轻松松就通过考试，而且还拿了几分啊，98分、99分还是100分之类的，就非常轻松。我就觉得这个燕燕师母真的是个学霸，但是有可能当时因为跟这个长斌牧师结婚的早，小孩有的早，然后浪费了他的天分。但是神不会把他的这个恩赐给埋没，所以后来让他继续读神学，所以他的恩赐就被挖掘出来。然后我就觉得，我看看我自己，我就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真的好像没有一样拿得出来的恩赐。然后我就读到这个巴拿巴的故事，我就觉得我不能做保罗，但我可以做巴拿巴，因为我可以去做一个鼓励别人的人，一个安慰别人的人。所以我就想我要做一个巴拿巴这样的人。为什么不能做保罗这样的人呢？你想想啊，教会里面有一个保罗真的哦很不错，对不对？哈利路亚。然后如果教会里有两个保罗会怎么样？这个教会就开始要吵翻天了。如果教会里面有3个保罗怎么样？这教会肯定分裂了。所以我们教会里面一个保罗就够了，像那个我们的长斌牧师这样啊。但是不能有第二个保罗。但是我们教会可以有很多的巴拿巴，教会里面巴拿巴越多越好。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巴拿巴好不好？我们不要做保罗，保罗就让我们的李长斌牧师一个人做就可以了。第二点就是培养属灵的领袖啊，《使徒行传》11:25-26，这两节经文里面，巴拿巴做了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啊。我用两个动词，然后把它 highlight， 一个就是找呢就是寻找保罗；第二个是带呢就是巴拿巴带领保罗。这里的扫罗其实就是保罗，所以我们不要那个 confuse， 反正就是扫罗就是保罗，保罗就是扫罗。找呢，在原文的历史里面，它有一个苦苦寻找的艺术。大树，这个图有点小啊。大树是在安提阿这个西北差不多220公里的地方，从安提阿走到大树需要大概至少3天到4天左右的时间。那为什么巴拿巴从耶路撒冷来到了安提阿，他还要大费周章，继续要花三 天到四天以上的时间再走到大树去找保罗呢？然后使徒行传九章里面记载啊，保罗是在大马士革信主受洗，然后大概过了三年以后来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但是呢在耶路撒冷的门徒呢都害怕，不敢见他，因为觉得这个人有可能是个坏人啊，因为他以前是个坏人，是逼迫基督的逼迫门徒的人，所以不敢见他。但这个时候呢谁出来了？巴拿巴出来了。这个时候只有巴拿巴出来来接待了保罗，然后呢带他去见使徒，然后呢把他的见证呢跟其他的这个使徒来分享。这个时候耶路撒冷教会的其他的门徒才出来感见这个保罗，但是呢还是感觉跟他怎么说呢，虽然听了他的见证，但是感觉这个人是不是个奸细啊，还是不敢跟他有太多的这个交流。所以大概这个保罗在那边待了15天左右，传统上说他大概待了15天左右也就待不下去了，当然也受到犹太人的逼迫，然后他就回到了他的家乡大树，回到了他的家乡大树，然后在那边呢差不多十年左右寂寂无名，圣经上也没讲他在十年里面到底干什么东西，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还好有一个人一直念念不忘保罗，这个人是谁？就是巴拿巴。因为巴拿巴对保罗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了解的，因为他知道保罗呢是被主拣选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而且呢这个保罗呢，然后他是属于犹太人里面的什么人？他属于法利赛人，从小受严格的律法教育，并且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最著名的拉比叫加马列门下受教。而且保罗的家乡大树，有可能现在大家有可能不觉得怎么样啊，是一个也是寂寂无名的小城，我们也是到了大树才知道不得了，在当时的古罗马的时期，这个大树可是赫赫的有名，它可以媲美当时的雅典。为什么呢？因为在大树当时是整个东方的希腊的一个文化的学术中心，在当地开办了很多的哲学学校以及逻辑学校。所以保罗这个人呢，不仅精通犹太人的经典，而且非常熟知希腊文化、希腊文，而且希腊人最热衷的哲学、逻辑学和辩论学。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后天的他为什么写罗马书，就感觉这卷罗马书他的非常的逻辑非常的非常的严谨，其实跟他在大树从小受的希腊的这些哲学辩论学和逻辑学是脱不了关系的，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学者。另外呢，保罗他的出身不一样啊，他出身就是罗马人啊，所以他要行走在古罗马的各个省份是非常非常非常容易的，他不需要拿签证啊，也不需要拿那个护照，直接去就可以了。所以保罗呢被巴拿巴带到了安提亚以后呢，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他跟巴拿巴在一起，他一开始我觉得他应该是作为巴拿巴的助手，然后呢也就是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猜想啊，保罗从巴拿巴这里学习到了完整的系统的门徒训练的方法，完成了一个宣教士必须的装备。然后第三点就是看重门徒的教导，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六节，巴拿巴和保罗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的人。在这边教训里面的意思是指教导和培训，使门徒清楚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圣经知识，还有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如何可以行出来，在灵命上可以长进，也可以在就是不信主的人面前可以做美好的见证。如果初信的基督徒如果没有系统的门徒培训和教导，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这很会被什么就是有现在很多的异端给掳去，你很难分辨，因为他们在脸书上面特别特别的活跃， 杰斯哥发现他们这个他们那个校园团契的脸书群每天都有很多的就是像基督徒一样的人会在上面出现，其实很多都是一些异端，而且如果你没有很好的完整的系统的培训，你也会很容易的就是丧失信仰。所以鼓励就是我们这边的很多慕道友，一旦觉知以后，你要在教会里面至少要有一年的时间来做门徒培训。然后在安提阿以前的教会一般是注重传福音给谁，给犹太人，还有注重安息日的讲道。但是在安提阿教会呢，巴拿巴和保罗却非常注重门徒的教导，可以说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个做门徒教导的这个教会。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的一节里面，然后他提到除了巴拿巴和保罗以外呢，还有另外有三个就是领袖，他们就是那个西面，还有路球，还有就是马念，然后这三个人。然后先知呢是在教会里面，他们都是先知和教师。然后先知是按照圣灵的启示，然后宣召神的旨意或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情。教师呢就是在教会里面教导圣经，将圣经上的话呢解释清楚。我以前和 Jessica 呢去杭州的农村短宣，然后参加当地的一个家庭教会，住在这个教会里面。他每天早上要几点起床？他早上五点钟就起床了，一天呢就是要听三次道，五点到六点呢就跪在那边就不停的祷告，然后唱诗歌赞美，然后六点起来，然后吃早饭，然后就一天要听三次道，每次讲道呢差不多是一到两个小时，然后有的时候呢有可能也超过两个小时，不像我们这边是有规定的啊，不能超过一个小时。然后呢就是查经，他们每天呢就不停的查经，教会呢还有24小时的守望祷告。在这样的教会里面成长起来的基督徒，他们那个每一个平信徒都可以起来跟你讲一到两个小时的讲道，他们也不用看稿，也不用看圣经，然后他们的一年的圣经学习，他们可以抵得上我们在北美的这个教会里面的学习的基督徒怎么样，可以抵得上我们这边的差不多至少好几年的时间的学习。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听，然后一下班以后就听，然后晚上呢就去听，然后教会呢管一天三顿，早饭中饭晚饭全包了，反正所有的弟兄姐妹呢一有空呢就在教会里面烧饭，然后烧给要来的弟兄姐妹去听。然后我们最近我听说我们最近的布鲁克学生团契的弟兄姐妹也非常非常的火热，还有当年我们去杭州的杭州的这个村里面的这个教会的火热的这种干劲，我听说他们每天要怎么样，弟兄姐妹，他们每天要读六章经文，每天要读六章经文，而且每天要背一节或一段经文。特别小麦，他觉得他是老基督徒了，他觉得一节不够，要背一段经文。而小黄呢，觉得还不够，他要还要增加呢一周早上三次查经。然后我听说他还要问那个加拿大校园团契总干事，还有什么事情，还有什么活可以让他做？他的精力非常非常的充沛。所以弟兄姐妹，就是你们有什么活呢，可以交给这些布鲁克学院团契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很年轻，他们在灵里面也非常火热，大家觉得他们是不是很棒？觉得棒的话给他们一个掌声。好，第三个是安提阿教会呢是有圣灵同在和带领教会，在使徒行传11章19到30，还有就是使徒行传的13章1到4节里面，短短的16节经文里面就提到圣灵一共几次，一共有四次提到圣灵，另外11章21节里面还提到主与他们同在，主与他们同在的意思就是圣灵与他们同在。那如何理解三位一体里面的圣灵，今天这个不是主题，但是我们还是很快的拎一下啊。然后我这边列了三段经文，约翰福音14章16到17，约翰福音14章26，使徒行传1章到8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我 highlight 有一个字很重要，就是保惠师。所以圣灵是什么？圣灵就是保惠师。圣灵呢，就是它代表了主耶稣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呢也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就是这是最容易去理解和解释这个圣灵的意思。我们需要圣灵的同在，因为有圣灵的同在呢，就圣灵可以是做我们的帮助者和代求者，我们需要圣灵的同在，我们也需要被圣灵充满， 有了圣灵充满，我们就蛮有能力，在灵里面我们就很有能力。我们需要圣灵的带领，我们有了圣灵的带领，我们就知道应该如何去做，而且我们知道了有圣灵的带领后呢，我们就要快快的去行，我们要立刻的遵循，不能延迟。那我们如何清楚知道圣灵的同在和圣灵的带领，就是其实有两个其实很简单的这个前提条件，一个就是读经，一个就是祷告。你不读经，你就不知道神的话语；你不祷告，你就不能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如果你多读经、多读祷告，你就会很敏锐地分辨出来什么是圣灵的声音，什么是魔鬼的声音。即便是圣灵的声音，就像微小、非常微小的声音，你也都能听得出来。就像你在电话里面，特别是我们这些父母还在国内，一听你就知道是父母，或者是丈夫，或者妻子的声音，或者年轻的弟兄姐妹，他电话里面一听就知道是在电话那一头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的声音。一个能被主大大使用的教会呢，一定要有圣灵的同在，而且是完全被圣灵所带领，而且是一个完全顺服圣灵的教会。第四点，安提阿的教会呢是一个有爱心奉献的教会。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11章27到30节，这里提到一个先知叫雅加布。雅加布呢是一个先知，他非常准确地预言了在罗马皇帝格老丢年间的多次的饥荒，其中耶路撒冷呢饥荒有许多人死掉。然后公元1世纪的这个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也清楚地记载了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也可以从一个角度呢说明了圣经的真实可信。然后下面我用几点跟大家来思考一下啊。经文里说到天下有大饥荒，那这个天下到底包括有没有包括安提阿？应该包括吧，天下，什么叫天下，对不对？天下嘛，那天下连包括耶路撒冷肯定也包括安提阿嘛，对不对？那安提阿教会他也有饥荒，但他还是愿意来有爱心去奉献给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家弟兄姐妹想想，他们是不是非常有很大的爱心。第二点，安提阿教会自从巴拿巴和保罗来到他们以后做了门徒教导，一共有多少时间？一年多，对不对？一年多，他们才一年多啊，这个教会才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就有这个爱心去奉献给耶路撒冷的教会，不容易啊。第三，安提阿教会，大家想一想，他们有没有自己的教堂啊？他们有自己的这个，他们有没有去有很多钱去建立自己的教堂？没有吧？他们才一年啊，而且都是从一群逃难逃到安提阿这边的门徒，对不对？他们应该没有钱啊。但他们没有钱的情况下，他们怎么不把钱留给自己，慢慢的去建个教堂，对不对？这个理由很充分嘛。但他们没有，他们还是愿意把这个钱拿来奉献给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第四点，安提阿教会他们是不是犹太人教会？因为耶路撒冷教会是犹太人教会嘛，对不对？安提阿教会他不能算是一个犹太人教会，他们主要是一个以外邦人为主的一个教会，当然他们其中也有犹太人，但是少数，所以他们愿意去帮助一个完全是犹太人的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第五点，安提阿教会是不是耶路撒冷教会直堂出来的教会啊？好像不是啊，因为我前面说了，他们并不是耶路撒冷教会直堂出来的教会，他们是有一群从耶路撒冷什么逃难出来的一群门徒，在不知名的情况下，传福音的情况下，就这样突然出来的一个教会。他们不是耶路撒冷直堂出来的教会，但是他们愿意去帮助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一般我们都听说什么，一个教会去植堂了一个教会，对不对？这个母堂他愿意拿出一些钱，弟兄姐妹有爱心去帮助这个分会，但我们很少听到一个分会刚刚被植堂的一个分会反过来用金钱去帮助一个母堂母会，好像很少听到过这种。但是这个他也不是分会，他也不是那个耶路撒冷教会执掌出来的教堂教会，但他而且只有一年的时间，他愿意去帮助这个安提阿，帮助这个耶路撒冷教会。 真的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圣灵的工作，这不是人的工，这不是人的想法，人的想法肯定要把钱自己留起来的，对不对？如果是国内的话，肯定还要弄几个小金库啊之类的。我和 Jessica 在土耳其参加了一个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小小的教会，其实他们伊斯坦布尔也没有其他的大大教会了，就一个教会，就一个华人教会，一个小小的华人教会，只有十几，每周只有十几个人左右。但他们每周呢都会拿一个奉献袋，是给土耳其的这个地震区的灾民的，因为他们相信，我下面列了一句，他们相信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这句话，也就是金钱奉献的原则，就是应当照着自己的力量而为，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一个神所喜爱，但是是要捐得乐意的，是要捐得乐意的。好，第五点，安提阿教会呢是一个侍奉主有禁食祷告的教会。使徒行传13章1到3节，这个经文里面啊，我 highlight 这个侍奉主禁食祷告。其实不同的宗教呢都有禁食，佛教和道教有类似的叫什么？他们叫断食。犹太教呢有定期的禁食，穆斯林他们有叫什么斋戒？斋戒。就连年轻的男孩子、女孩子都懂得禁食啊，他们禁食是为了什么？为了美，为了减肥的缘故啊，禁食。但基督徒的禁食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从刚刚读过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啊，禁食通常是与祷告连在一起的。如果你禁食只是禁食不祷告，那叫减肥的禁食，那是其他的方式的禁食。那禁食是要跟祷告连在一起，而且禁食祷告呢是基督徒侍奉的一种方式。我们一般理解基督徒在教会里侍奉会怎么理解？会理解就是做执事、做主席，然后呢参加诗班、教会的财务，还有就是来做音响，在后面做音响的弟兄姐妹，还有主日学老师。但是我们刚刚前面读的这节经文说，他们侍奉主逗号进食的时候，原文里面侍奉与禁食是并列的，在文法上呢，侍奉与禁食也是画等号的，所以禁食祷告其实就是一种什么？就是一种侍奉，就是一种侍奉。你如果没有其他的侍奉的时候，你就可以用禁食祷告来侍奉。那禁食祷告的目的和意义，我这里列了几点啊，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刻骨己心，帮助我们亲近神，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等候主的吩咐，遵行神的旨意，帮助增强我们的信心，还有传福音，还有就是呢，跟神来求能力，在属灵征战中得胜。我就不一一讲了啊，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在禁食祷告操练当中可以就是得到的这些属灵的能力。好，第六大点，安提阿教会是一个积极向外邦宣教的教会。使徒行传12章刚刚说了啊，这里的就是1到4节，我们看到有一些动词啊。巴拿巴和保罗是在教会的祷告和打发下面去宣教，但是他们是在什么？圣灵的差遣下，安守教会的那个领袖安守在他们的头上。这个安守在他们的头上是表示教会和宣教是在灵里面的合一。他们从安提阿下到西流基港，然后坐船出海，到达了第一个海外宣教地点塞浦路斯，是在地中海上的一个大岛，也就是巴拿巴的家乡。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岛上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希腊人。我们来思考刚刚读的经文有几点。这个是教会历史上第一次向外邦、向海外宣教。从这个宣教开始，从此改变了整个的小亚细亚，改变了亚洲，改变了欧洲，从此也改变了整个世界，也改变了你跟我，改变了我们所有的人。然后这里呢，是圣灵第一次向教会发布命令。发布什么命令？就是圣灵召他们所做的工，所做的工就是去传福音。安提阿教会是一个顺服圣灵的教会，所以圣灵向他们发布命令，所以安提阿就派出宣教士向世界出发。然后这次的外出宣教不是根据安提阿教会自己定的计划啊。我们教会每年都会定自己定很多的计划，但这个不是安提阿教会自己定的计划，就是圣灵所发布的命令。 而且这次外出宣教也跟耶路撒冷教会的那些被受 遭遇迫害的门徒出来福音传开不一样，这个不是环境的逼迫，这个是呢圣灵在安提阿教会里面然后发起的，然后这一次的宣教，而且这个宣教并不是从最开始的耶路撒冷教会中呼召出来的像外邦的宣教，而且最有意思的一点，在一年的时间里面，然后圣灵派了两个最厉害的同工，是谁和领袖巴拿巴和保罗，到了这个教会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一年的左右做门徒培训，但是一年以后呢，圣灵就把这两个最厉害的这个领袖给带走了，不是带去天上，是带走去做宣教士，这两个是最有恩赐最有领导力的这两个人，圣灵让他们出去去做宣教的工作，这个安提阿教会呢就很顺服的放弃了这两个最出色的领袖啊。你想过没有，他们才一年的时间呢，还没有建堂就派出他们最好的宣教士，大家再想一想，我们这个教会圣世华人宣道会现在已经30多年了啊。然后假设我们这个教会才建堂一年，我们教会里面大家觉得谁是最好的，谁是最厉害的，那个是不是我，你们不说我带你们说，我觉得是李长斌牧师跟燕燕师母，对不对？然后如果我们这个教会成一年，然后圣灵说把李长斌牧师跟燕燕师母带走，我要派他们去宣教，大家觉得 OK 吗？大家觉得这个我们这个教会成一年，李长斌牧师燕燕师母都没有，那个我们这个教会是不是就垮掉了？但是这个安提阿教会他们是非常的顺服，他们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走就走吧，反正还会有其他人会来，所以就是他们接受了顺服了圣灵的这个带领。使徒保罗一生有三次宣教的旅程，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是第一次是从安提阿被派差遣去做宣教的，然后第二次第三次呢，保罗都是从安提阿起行的，所以这个安提阿这个教会在这个教会的宣教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宣教都是从安提阿开始，所以安提阿教会就开始成为了一个什么对世界都是非常有影响非常有影响力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名字叫什么，我们简称叫圣宣，我们全名叫什么，圣世华人宣道会，我们是属于宣道会的体系，对不对？宣道会是谁成立的呢，是宣信博士在1887年成立的。宣道会的宗旨大家是不是清楚，宣道会的宗旨是以更深的生命和宣教为基本的价值，是鼓励弟兄姐妹要出去做普世宣教，所以我们圣世华人宣道会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像安提阿教会这样有宣教热忱的教会呢？弟兄姐妹，我们是圣世华人宣道会，所以我们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像安提阿教会一样的出去宣教的一个这样的教会呢？好，第七个大点，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多元却合一同工的教会。安提阿教会是非常非常的多元化，但同时也是一个合一同工的一个教会。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教会里面呢有犹太人跟外邦人，在外邦人里面呢他至少有哪几种人，居比路人、古利奈人和西利尼人。第二个，在这个教会里面呢他们有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人。第三个，他们有为奴的和自主的，因为当时还有很多的其实还有很多奴隶啊。第四个，在这个教会里面什么和曾经的敌人一起服侍，我指的是保罗，这个保罗这个人呢、啊。安提阿这个教会我们刚说了是最初是由谁来建立的，是由一群因为斯提凡受到迫害，然后这一群从耶路撒冷逃难出来的这一群门徒所建立起来的教会。而保罗呢，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这里列出了两段经文啊，两段经文，使徒行传7:59-60和8:1-3，就我不念，但这个两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出他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逼迫当时的基督徒的人，然后他我把红字 highlight， 他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基督徒下到监里面， 说这种人啊，这种人他后来信了耶稣，当然他后来是信了啊，他也做了见证，然后他后来居然被巴拿巴带到的安提阿这个教会里面。你想，这个保罗这个人突然出现在你们的教会里面，这个人曾经是你们的敌人，曾经到你们家里把你们家里的财物都拿走，把你们带到监里，突然这个人带到台上在跟你们讲道，你们会不会吓一跳，觉得这个什么人，这个人是不是个奸细，你们会不会爱这个人啊，你们会不会爱这个敌人啊？虽然有可能他在台上做了见证，还是很难吧。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巴拿巴应该做了很大的工作，他肯定做了很多很多的调解的工作。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肯定是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姐妹有非常非常大的爱，他们这种爱不是自己的从人而来的爱，是从圣灵给他们这种爱，他们愿意接纳保罗，接纳以前的敌人来到他们当中，跟他们一起做同工，而且还要怎么样，还要听这个以前的敌人跟他们讲道，还要做跟他们那个就是做他的做门训，做门徒的培训，还要天天听他跟他们讲道，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好，另外就是身份各异的领袖一起来做同工啊。这里面提到有五个领袖，他们是先知和教师，这其中有五个人，巴拿巴是劝慰之子，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啊，他是个塞浦路斯人。然后呢，第二个呢是尼杰就是 Negro， 其实他的名字就是黑的意思啊，他是个黑人，然后他又是个犹太人，所以他基本上是个就是黑皮肤的犹太人。然后这个路球呢，他的意思是白，他是个白人，所以呢，他是一个来自北非的利比亚的，有可能是个白人基督徒。第四个是马念是个犹太人，他写的很有意思啊，他是个跟希律安提巴王小时候一起玩的长大的人。所以他有可能是个贵族，是在王宫里长大的一个人。那最后一个是个扫罗，扫罗我们已经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他是个这个犹太人法利赛人。所以这五个不同的人哦，这五个不同人居然放在一起，身份各异，然后呢不同的种族阶层，这五个人居然能够同心合意在一起施工，在一起配搭，我觉得这个不容易的。这个圣灵把这个五个人放在一起，这个只有在。这是圣灵的工作，这个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能让他们合一同工。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群不同的人哦，有岁数大的，有岁数小的，有男的有女的，当然了是有男的有女的，而且我们有不同的背景，然后没有不同的这个教育程度，然后呢我们一起事工配搭，所以我们不要去看，我们也不要去羡慕别人怎么样，别人是不是信了很久了，这个人太年轻，是不是圣经不懂啊，这其实不是很重要，这其实不是很重要，最主要是什么样，我们要有圣灵的合一和圣灵的同工。加拿大华人的教会啊，我觉得以前啊，在十年到三十年前我觉得挺好的，就很多华人教会都是什么，有三语的教会，有广东人的教广，有就三语教会，一个教会里面有什么，有三个堂，广东话堂、国语堂和英文堂，然后这个三个堂的弟兄姐妹都非常有爱，虽然大家讲话呢彼此也听不大懂，但是呢和乐融融啊，一起相互同工，然后开那个长执会的时候，大家用三种语言各自分享自己的这个堂会的东西啊，虽然听不大懂，大家但是都很有彼此有很有爱。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呢，现在好像这种有三堂的这种华人教会越来越少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好像越来越少了，大家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原因哦？但是我希望哦，就是加拿大的华人教会还是可以哦，像以前一样，虽然讲不同的语言，来自不同的地方，大家还是可以和乐融融，因为为什么，因为有圣灵同在的教会，大家就不会有彼此的有这种彼此的纠纷，有彼此的大家互相的埋怨，就在一起大家就可以有合一同工啊。接下来就是我们会邀请啊杰西卡，他来帮我们分享一些在安提阿的一些现况啊。
Hello，OK，我来分享一下我们真的就是实际到了安提阿看到的一些情况。 在去年2023年2月6号大家都知道连续发生了两次，一个是 7.7 级一个是 7.8 级的大地震，在土耳其正是安提阿这个地方。然后呢，这数月个内就是在那一次震后呢，有超过3万次的余震，这整个破坏是超过35万平方公里，就是一个德国的大小，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总共有1400万人口受到影响，1400万是土耳其人口的 16%， 那总共超过了 5.3 万人死亡，受伤的人超过10万人，总共有150万人流离失所。这些情况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一直在跟神祷告说，希望如果神愿意，如果有机会就让我们可以去。那非常感谢神，他真的开了这条路。所以有一天在去年的7月20号，我们就搭了16个小时的大巴，先从伊斯坦布到首都安卡拉，然后再转车到安卡拉到这个安提阿这个地方。在去之前其实我自己给自己做了很多的心理建设，我就那几天不停的在看地震的照片啊，不停的看视频，因为我怕震撼太大，我自己去那里整个人就太 depressed 或者是傻掉了，就没有办法工作。但是实际到那里还是非常非常的震撼，非常的难过。那我给大家看一个视频，这是刚到这个大巴站，那你可以看到基本上整个大巴站就是一个废掉的情况，我整个人都傻掉了。刚下车第一件事情想上厕所，都不知道要该怎么办。然后旁边呢，因为我们到的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是跟一群从国内来的短宣队就是有联系，那他们还没有到，所以我们就先到了。那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就坐在那里，诶，看到隔壁还有一家店还开着在卖这个饼，然后我们就买了一个非常珍贵的饼在旁边坐下来。你可以看到图中就是那个桌子其实就是一个废弃的冰箱整个倒下来，然后椅子就是里面大巴站的那种公共椅子拆出来的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就发生很神奇的事情了，因为我们不知道要干嘛，我们也不知道其他的我们的队友什么时候会到，我们就在那里坐着等，然后跟神祷告。然后突然间旁边就坐下来了一个当地的土耳其女士，她就坐在我们旁边，她也不会讲英文，我也不会讲土耳其语，但是我们就跟她用那个手机翻译，然后就这么聊起天来。然后她说上我的车吧，我带你们去看一下。然后我们上了她的车就开始绕这个整个市中心，你看到照片都是我实际拍的，就是整个画面一张一张的非常非常震撼，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完全废弃，就是简直就是像世界末日这样的情况。而且这个已经是地震过去了多少个月，5个月吧的时候了，4个月5个月呀、yeah, 然后开到一半的时候，这位土耳其女士她就突然指着前方的一个空地，就是没有东西，她就指着前方的空地，然后就突然开始大叫 cousin， 然后就在那哭。然后我猜可能是她的就是表兄弟姐妹，可能要么房子曾经住那房子被毁了，要么就是死亡了或受伤了，我也不敢多问。所以我们开过的所经之路就是这个长的这个样子，而且路面其实开起来非常的危险，因为很多的路是其实不能开的，或者路面都翘起来啊，或者是桥断啦、啊，然后也有比如说这种就是路灯已经是斜到一半这种的呀、yeah.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很多大楼，就是一栋一栋大楼全是废弃，因为他们政府还在拆这些被地震影响的楼，那有一些楼已经整个碾掉了，有一些还没有，就还空在那里。然后沿路你就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帐篷这样子。然后很感恩的是我们有机会，就是因为他们就是也 这位女士和她有个朋友，就是他们也没有什么事情做，所以就带我们去观光了一下，然后我们也就是陪他们了一下，然后稍微转换了一下心情，就是刚才说我们为什么可以去溪流矶港啊这些地方呢，其实是他们带我们去的。然后我们因为想看一下这个彼得教堂，刚才 Tim 有给大家看的这个教堂，那教堂因为地震原因也没有开，但是我们就是那个女士就带我们开到了这个门口，然后晃了一下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在那里看，诶，然后我往下一看，你看到这一整片大概有两三百个帐篷，一整片的就在这个你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个基督教堂，就是在这个圣彼得教堂的山脚下。教堂本身没有受到地震的影响，因为它建立在磐石上。那下面这个就一整片的这个难民营在这边，很多很多人，我们预估大概是有200多户人在这里。然后呢，有几个小孩子就在那跑来跑去。就在那没事干，就在那跑啊跑啊玩啊，然后我们就跟他们聊天，他们就说现在反正也没有事情。然后那个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感动，说这群人好像没有人管他们，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在这做一些什么？因为其实我们短宣队到那里，其实没有人知道什么情况，没有人去过，也没有人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也没有人知道应该做些什么。然后后来我们就跟短宣队就是 meet up， 然后非常感恩，其实我们是住在一个唯一的一家 hotel， 那家 hotel 有一点影响，但是没有倒掉，所以那家 hotel 还在营业。然后那个旅店就是还可以住人，虽然价钱非常非常非常贵，但这也是我跟神祷告的其中的一个事项，就是我跟神说，如果还有地方住，那我愿意去，因为我从来也没有吃过什么苦，也不知道，就是实在没有办法，就是住这些其他的地方。对，然后就刚好有这个 hotel 还在，所以我们跟他们在这里 meet。然后这次走过那个路，就是路面啊，这样子就是长得这样，就是你来回就是这样走，然后我们去那个。有一些小超市还开着，就走过去找超市买点吃的东西啊，这样子呀。然后到晚上，就是他们到了 hotel， 然后我们在 hotel meet 的时候，也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就是诶，我们突然发现除了我们这么十来个人，还有两个土耳其人在那边。那两个土耳其年轻男女就一问，哦，他们原来是来这个 hotel 度假的。度什么假呢？原来他们是在就是当地的一个机构做义工。然后这两个就是这边有个照片，这个是那个女生，这两个年轻男女也就是非常年轻，就是30多岁，然后他们都是土耳其人，他们信主才一年左右，从穆斯林然后变成基督徒一年左右，刚信主，然后因为家乡发生这些事情，他们就非常有感动，就整个愿意辞掉他们的工作。特别这个女孩，她是来自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城市，就安塔利亚，是土耳其大概最有钱的城市之一，然后她就辞掉她在那里的一个画画老师的一个工作，然后就愿意来到这里，天天住那个我不敢住的铁皮屋，睡在那个全是沙子的那种地方，就是每一天每一天这样子。然后我们在那里就互相巧遇了他们，因为他们就是服侍一段时间，他们可以就是放个假，他就给自己放个假，就是花钱来住这个 hotel， 就是放个假，然后就遇见他们。可以把 video 声音看，对，这是我们一起敬拜。这是那一群短宣队的20多、30多的年轻人，他们在唱土耳其语的诗歌。 然后感谢神，所以我们在那天一讨论，然后我跟那个宣教士弟兄就是建议，他说他也看到了那块地方，然后所以我们马上就定了一个目标，我们隔天早上我们就去这个圣彼得教堂山脚下的这200-300个难民的营地来这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他们其实没有带太多的东西，因为没有 idea 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在出发前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说我要买一些那个小孩画画的笔啊纸啊，就是干回我的老本行，我就买了一些那种彩色笔，然后弄了一些纸什么的就带去了，所以就跟他们说我们大概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说也许可以带他们唱歌啊跳舞啊，因为这些小孩很无聊，对不对，家里出就是这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然后也没有人管，然后没想到我们车才一刚开进去还没有停下来，哇，几十个小孩就跑出来了，然后一聊就知道这一群小孩不是土耳其小孩，他们其实是叙利亚的孩子，叙利亚的小孩，也就是土耳其这个国家境内有很多的叙利亚难民，那他们可能本来就是来自叙利亚的难民，那在经历这个土耳其又大地震以后，就国家就更管不了他们，因为国家要先救自己的土耳其的小朋友，那所以这一群叙利亚难民就真的就是没有人管，然后几乎就是你干什么他们都很开心，所以那个弟兄就把这个什么吉他一拿出来，然后随便唱一个中文歌啊，唱一个什么，他们就跟着在那玩，然后大家非常非常开心，根本就不用叫他们，车都没停全部就跑出来了。这是玩一二三木头人。Yeah, 你看那边你可以听出来那个风非常大，风沙特别特别大，我的手机只要拿在外面一分钟上面就是一层灰，非常热。然后玩了一会后，然后我们就让他们过来，然后大家一起就是画画呀、折纸啊这样子。然后中间呢，就发现大家就发现都会学会了一句话，叫做阿比素，阿比素。一直有小孩来跟你说阿比素，阿比就是哥哥，哥哥，素就是水。他们一群小孩来跟我们一直在要水。有一位小女孩就拿了一个铜板，然后她就是想要跟我买一口水喝。我们在那里都没敢去喝水，因为我们水都放在车上，但我们知道说原来他们缺水，所以如果我们回车里去喝水或什么，就是我们又没有办法给她，所以就都大家都不喝水。那天气非常非常热，他们那里就是连水都不够，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要尽快的去找到水源，然后希望可以把水送给他们。然后也很感恩，我们在附近就找到了一个商家，那个商家其实就长这个样子，他也受到了一些地震的影响，但是他还有一些货，他还在进一些饮料啊、水啊，所以我们先跟他就是买了一批水，然后后来又找到另一家更大的供应水的地方，然后就后来定期给他们提供水喝的水。所以这是后来就是订了一堆水，然后这主要的其中一个工作就是大家分发水给到这些帐篷，然后一家一家的去分发，然后他们在分发，我没有去分发，然后我那时候就在那里跟小孩子聊天，就有一个小女孩她就说走走走，我带你去参观我家，所以她带我去参观了她的帐篷，右上角这个帐篷，然后我就走进去了，帐篷里面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热，我一分钟都不想多待，非常的闷热。他这个帐篷就是他们全家九口人睡的地方，就在这个小帐篷挤在这个里面。然后那个分水简直就是像那个村里近期的一个超级大的喜事，所有的村民都跑出来了。然后我们找了一个 感觉比较有领导力的一个村长吧，然后村长先生就负责就是再确认一下哪一家有收到哪一家没有收到，然后我们剩下多的就是应该要分给哪一家，可能孩子比较多啊或什么的。Yeah, 所以非常的感动，其实他们就是需要一点点的水，一点点水就是人生中最喜乐的事情。然后后来我们这边整个200多个这边的已经分完了以后还剩一下水，所以我们车友开出去就是在路边其他小小的这些营地，那这些小小营地就更没有人注意到，因为可能每个营地也就这么6户人10户人这样子，然后比较没有人注意的这些也是一样，车一开进去所有的小孩大人通通都跑出来，然后就跟他们聊天给他们水。在这个时候我又也碰到了一个非常就是神奇的，又遇到了第一天带我们就是开车逛的那一位就是妇女，她还是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然后很好认，然后我就觉得很神奇，如果神要让你再遇见一个人他这么也会让你遇到，所以他来探访，他是土耳其人，那他来探访他的叙利亚的朋友。这是最后就是我们要离开这个开车离开营地的时候，你看到这些小孩都非常非常开心的就是跟我们挥手，一路追我们的车走掉。所以我真的是跟神祷告说，神啊，如果就是也许今天我们大家听完了这些东西也真的做不了太多，或者是我们做了什么也会很快的忘记，但是求主你自己纪念他们的需要，求主你自己的来得着他们。那这是我在那边一点点的分享，其实我们后面还有跟就是那个刚才说的那对土耳其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那个机构，我们也有做另外的事情，但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分享了，谢谢。
好，谢谢杰西卡的分享。当我们那个时候去叙利亚难民营的时候，会感觉到土耳其政府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管这些外来难民啊。难民营在夏天40度的时候里面居然没有水，居然没有水，所以很多小孩跟在我们后面，刚刚已经说了，他们都会说阿比树阿比树啊，就是大哥哥给我水，哥哥给我水。约翰福音4章，耶稣与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井边有一段对话，耶稣答道，喝这个井里的水的人还会口渴的，但是喝了我的水的人就永远不会再渴了，而且我给他的水在他的身体里面将变成泉源，秘密的涌出来给人以永生。马太福音9章35节也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人没有牧人一般。如果你现在或者现在去到叙利亚的安提阿那边了，你还是会看到面对的是一群地震灾后的一些灾民，还有大部分的是在那边从叙利亚过来的难民，然后你就会更好的理解这两节经文的意思。这些灾民和难民可能有可能是身无分文，也可能无家可归，而且他们没有水喝。所以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给安提阿的难民或者灾民给他们水喝呢？你愿不愿意把基督耶稣分享给他们呢？让他们有永远不会再渴的活水给他们呢？圣灵在中东地区经常用异梦和异象向人显现，我们在伊斯坦布尔听过好几个这样的故事，就是刚刚杰西卡说的，伊斯坦布尔有个土耳其人的教会，一个小小的教会，他们派出个年轻的宣教士去安提阿。另外杰西卡刚刚说的那个是安塔利亚的，就是非常繁华的城市，出来两个年轻的宣教士，他们都在安提阿长期待在那边，愿意长期服侍当地的灾民和难民。这两个土耳其人的教会都是小小小小的迷你教会，也就是大概10个人左右，但是他们都愿意派出宣教士去那边服侍当地的难民灾民，还有就是我刚说的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的华人的小小小小的教会，他们训练自己讲土耳其语，然后在土耳其人中间来分享福音，然后呢就是也传递爱心， 他们都是一群什么样？他们是都是一群默默的无名的传道者。弟兄姐妹，真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建议你们去参加一些短宣，去不同地方参加一下短宣哦。当你回来以后，你就会发现抱怨会少了很多。你不会再抱怨邻居家的草长得太长太难看了，你也不会抱怨邻居家的这个树枝哦伸到你家的院子里了。你回来以后，在夏天30度的这个阳光下面，有空调吹，有干净的水喝，你会感觉到自己很幸福，你会很感恩的。安提阿教会的榜样，我用了三段经文，因为这三段经文我觉得就是很符合这个安提阿这个教会，我就不念了啊。我现在再来总结一下刚刚我们说过的这个安提阿教会，它是什么？它是一个热心传福音的教会，注重门徒教导的教会，有圣灵同在和带领的教会，有爱心奉献的教会，是侍奉主有禁食祷告的教会，是积极向外邦宣教的教会，也是多元却合一同工的教会。然后这个我用了这个七哦，我也不是故意的，正好用了这个七。七在圣经里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我发现安提阿这个教会在历史上，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爱心，而且非常福星的教会，非常值得我们华人教会，包括我们现在的华人教会来学习。那我们要问一下自己啊，我们现在包括我们现在所处的加拿大的华人教会，我们有没有这个七点呢？我们加拿大的华人教会，或者我们在其他地方的华人教会，我们有没有？我们是不是热心传福音的教会？我们是不是注重门徒教导的教会？我们是不是有圣灵同在和带领的教会？我们是不是有爱心奉献的教会？我们是不是侍奉主有禁食祷告的教会？我们是不是积极向外邦宣教的教会？我们是不是多元却合一同工的教会？我们知道土耳其是个穆斯林国家，现在教堂越来越少。然后像安提阿刚刚提到那个圣彼得洞穴教堂，现在已经也不是教堂了，它现在变成了一个博物馆。自从去年2月地震以后，在安提阿那边地方，我们发现教堂几乎也看不见了，然后教会也好像也找不到了。但是感谢主，那边还是有一些就是宣教士，默默无名的宣教士在那边做工。所以我们华人教会愿不愿意像当年的安提阿教会，像他们一样把爱给传回去，把爱给传回去。他们需要水，但他们更需要的是什么？他们更需要的是耶稣，因为只有耶稣才会给他们永远不会再渴的活水。好，最后就是我们圣事华人宣道会，就是这边是我来，就是我跟杰西卡，我们来衷心的祝愿我们的圣事华人宣道会是一个热心传福音的教会。我们圣事华人宣道会呢，是注重门徒教导的教会，是有圣灵同在的教会，是有爱心奉献的教会，是侍奉主禁食祷告的教会，是积极向外邦宣教的教会，是多元却合一同工的教会。我跟Jessica 也祝愿，就是我们圣事华人宣道会能够成为像安提阿一样的教会，能够成为影响世界的教会，把耶稣的救恩、耶稣的爱来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愿神祝福我们华人教会，也祝福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感谢主。